来，那个我们的司会 Charlie Kirk 说到他被暗杀，这个对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估计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那在这一周，可能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有的弟兄姐妹面临家人生病，有的工作非常的辛苦，有的家庭也许经济上拮据，也有的弟兄姐妹面临家人离世的问题。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会面临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愤怒，我们惊慌，我们害怕，我们愁烦。像这样子的感情，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节上也记到，这些门徒们在耶稣被杀以后，他们有愤怒，彼得拿起刀来砍了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然后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路加福音24章说到他们惊慌、害怕、愁烦、起疑念。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最近工作也慢慢的忙碌起来，压力和要做的事成正比的增加。在这样子的一个烦乱的时代，甚至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怎么在自己的愤怒、惊慌、害怕、愁烦里面走出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而在路加福音24章，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他们确实是从愤怒、惊慌、害怕、愁烦里面走出来了。在这短暂的36节到45节、46节，我们看见一直到最后，他到最后是这些门徒是大大的惊、大大的欢喜。那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他们的心路历程对于我们在2025年9月14号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来给我们安慰，给我们能力，也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心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谢谢你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谦卑上了十字架，虽然他没有罪，但是他愿意为着我们罪上了十字架。我们也谢谢你借着在他心里的这样子的圣灵，让他能够从死里复活，借此我们也有了能够战胜死亡的这样子的信心。圣灵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就充满这个殿堂，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亲自的来遇见复活的耶稣。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节所记载的故事呢，它的上文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耶稣基督他上了十字架，三天后复活以后，先是一群妇女去看那个坟墓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坟墓是空的，然后玛利亚呢就去告诉了彼得，然后彼得呢就跑到坟墓前低头看呢，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心里就稀奇，但是彼得好像没有和其他的这些使徒讲。然后门徒中呢，就是说这十二个门徒中的有两个，就是还没有在那个十二个门徒中有两个人呢，叫一个叫以马姆斯，另外一个叫格留巴，他们去到了耶路撒冷以外25里路的地方，一个在路上呢谈论这个耶稣受害的事情。然后耶稣呢就与他们相遇，但是他们并没有认出他们来，并没有认出耶稣来。那耶稣在和他们谈论的时候就讲述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受害，然后又把经上所有指着耶稣的话都给这两个以马忤斯和哥留巴这两个门徒讲清楚。然后这两个门徒呢留耶稣，就是说你不要往前走了，跟我们住几天。那耶稣呢就进去和他们一起住了，然后他们给他们讲解圣经，让他们的心里火热起来。在这样子的时候呢， 神把耶稣从他们中间拿走了，就是他们看不见了。然后他们这两个人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就离开他们那个地方，回到耶路撒冷，把他们所遇见的讲给这十一个使徒听。所以这个呢，就是36节的第一节，就是正说这话的时候，就是说这两个弟兄在和这个十一个门徒在讲述耶稣复活和他们显现，讲述圣经，让他们的心里火热起来的时候，这个故事。然后在这样子的时候呢，耶稣来显现给他们看。当他们让耶稣显现的时候啊，大家翻开自己的圣经啊，你看他们却惊惶害怕。在37节哈，我想问大家啊，就是说为什么门徒会有这样子的反应？门徒愤怒，这个愤怒呢是记载在前面，在路加福音第20章，就是说那个当这个大祭司带着人来捉拿那个耶稣的时候，那个彼得拿起刀来砍那个大祭司的仆人，把他耳朵砍下来了。但是耶稣说你不要这样，就由着他们吧，然后他就用他的手把这个耳朵又重新奇迹般的修复了。那到了这个24章，这些门徒仍然的惊惶害怕，而他们这个惊惶害怕不单单是记在这个地方，在其他的地方，在约翰福音比如说记载这些门徒啊，他们害怕到一个地步，他们把门锁掉，他们把自己锁在这个门里面，他们不希望别人来抓他们，他们也非常的害怕和仇反。彼得仇反到一个地步，当耶稣被抓以后，他重新重操旧业，就回到他的打鱼的那个生涯里面，他也不要去做耶稣的门徒，他也不要去做其他的东西了。就他，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其实他是一个在可以说是一个陷入了一个急剧的抑郁。这个和我们上个星期所经历的其实很有可比性。我们经历了一个人被杀，我们愤怒，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黑暗，我们惊惶害怕，我们经历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也经历了各样的难处，也许我们有仇反。那是为什么呢？我想问大家，大家觉得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反应，门徒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大家觉得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有愤怒？门徒们愤怒是因为耶稣是一个无罪的人，他不应该被抓，是吧？门徒们惊惶害怕愁烦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也受到了威胁，像彼得他三次不认主，就是因为旁边的人说，你是那个拿撒勒人的那个门徒吧？他说我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耶稣已经被抓了嘛。他对自己的生命也担心。但是这些门徒的期待或者他们的梦想和耶稣的应许是不一样的。耶稣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说，我要被抓，我要受死，然后三天后复活。但每一次呢，这个门徒所听见的和耶稣所讲的好像很不一样。在马太福音第16章，耶稣第一次跟这些门徒说我会受死，三天后复活，那彼得就拉着他说，主啊，万不可以，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没有听见耶稣说他会复活的事情，彼得只听见了他会受死的事情。那第二次呢，马太福音在17章， 彼得哦不是耶稣跟这些门徒们说，他第二次预言他要会受死，三天后复活。那门徒的反应也很奇怪，门徒就大大的忧愁。门徒们没有听见耶稣会复活的信息，门徒只听见耶稣要受死的信息，所以他们大大的忧愁。那第三次耶稣跟他们再次预言他自己要受死，三天后复活。那马上呢，那个约翰和雅各的母亲就代表他的两个儿子来跟耶稣求，他这么说啊，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那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我这个两个儿子，当你这个成做国王的时候，一个做你的左边的大臣啊，第二个就是第一个大臣和第二个大臣。所以当耶稣跟门徒说他要受死又要复活的时候，门徒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门徒们的期待是耶稣能够得国，能够重新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在地上，这样子的话他们也可以和耶稣一起来得荣耀。那耶稣有没有得国呢？确实是得国了，就是他耶稣复活以后，耶稣自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耶稣确实已经在天上坐在他的宝座上作王掌权，但是他要先经过十字架。而门徒们没有这样子的期待，门徒只想让这个耶稣作王，门徒不想让耶稣受死。门徒的期待和耶稣的应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想，这个星期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一个星期，因为这是我们的弟兄被杀了嘛。这篇信息其实我已经一个月之前就开始准备，但是这篇信息确实也是在这个星期里在安慰我。耶稣他从来没有应许他的门徒说你们是天色常蓝，耶稣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在约翰福音耶稣这么说。我是在思考我自己的这个期待，为什么我心里面会有愤怒，是因为我想着我们基督徒应该得到大家的接纳，我们所传讲的这个公义的福音应该大家来拥抱，但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应许。因为耶稣甚至说这世界要恨你们，世界要杀你们，世界要恨你们因为世界已经恨我，世界要杀你们是因为世界要杀我。所以当我虽然这个信息我已经差不多准备了一个月，但是这个信息在这一个星期对我是格外的有安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要死才有生，但是我们常常我们要生我们不想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要有顺服才有权柄，耶稣因为他的顺服，天父才把所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给他。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要有牺牲才有荣耀， 但是我们常常只想要权柄，不想要顺服。我们只想要荣耀，但是不想要牺牲。在这个星期里面，我也一直在省察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样子的心路历程。我就发现，我的期待和耶稣的应许往往是不搭界的。我重新要回到耶稣的话语里面，看看他应许了什么。那在这样子的不契合的期待和耶稣的应许里面，这些门徒在挣扎。在这样子挣扎里面，我们看见有三个东西不能帮助他们。第一个，知识不能让这些门徒不愤怒、惊慌、不害怕。因为这些门徒，我们想想，他们已经跟着耶稣三年，耶稣跟他们讲了很多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和知识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不能让这些门徒不愤怒，彼得仍然拔出刀来。在耶稣被抓以后，他们仍然非常的害怕，他们把自己关起来，甚至当复活的耶稣站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惊慌害怕。第二个不能帮助他们的，甚至是别人的见证也不能帮助他们。这两个门徒以马忤斯和哥留巴去找，专门去找这个十一个使徒，说主已经复活，已经给西门看，也给我们显现了。在圣灵降下之前的见证是没有圣灵的大能，在这之前，就是他们这两个门徒所讲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应该我这边改一个，就是别人的故事，它不是见证。见证的意思是有圣灵的大能能够让我们看见耶稣，就别人的故事不能让我们不愤怒、不惊慌、不害怕。第三，甚至看见复活的耶稣基督也不能让门徒不惊慌害怕。你觉得这个很奇怪哈？耶稣都复活了，站在他们面前说愿你们平安 Shalom， 但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我在想啊，就是这些门徒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他们不是一直在期待这个耶稣作王吗？为什么耶稣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却惊慌害怕？我能想象的可能是，第一，耶稣他真的，他的变了形象以后，他确实认不出来了。像玛利亚，他一直和耶稣在那个后来在旁边有一些对话嘛，玛利亚一直都认不出这个耶稣。就是第一是认不出，第二，他们不觉得这个站在他们面前的人和他们有任何的关系。我在想我们自己啊，也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很多时候耶稣复活的耶稣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但是我们没有认出他来，我们的反应却是惊慌害怕。那这是三个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帮助的。那我们往下读哈，他就说，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在这个中间啊，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从惊慌害怕到喜得不敢相信并且稀奇，中间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让他们这些人从惊慌害怕变成欢喜？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了耶稣的手和脚。这个很有意思啊，为什么看见这个耶稣的复活的身体？ 对他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当耶稣把手和脚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一下子，他们的惊慌、害怕、疑惑全都没有了，他们就大大的欢喜。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当耶稣复活以后，他的手和脚，甚至他的肋旁，他的钉痕和罗马的兵丁所刺的那个洞都仍然在那边。而我在想这个事情啊，神为什么让这个复活的耶稣，他的这个手上的钉痕、脚上的钉痕和他肋旁的这个洞不被修复？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记录不单单是在福音书，在启示录上有这样子的记录，我给大家读。我又看见宝座于四活物并于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甚至坐在宝座上的羔羊都是像被杀过的羔羊。就被杀过的这样子的印记是在坐宝座的羔羊上的身体上是能够看见，而这样子有钉痕的手和有钉痕的脚，对于门徒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我相信当时门徒一下子就想起了以赛亚书53章，他这么说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手下，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当这些门徒看见复活的耶稣，他的手上的钉痕和脚上的钉痕，他知道这个复活的人不是别人，就是3天前上十字架的那个主耶稣。而这个的钉痕的手是为着他的罪，他们的罪，也因此他们的罪孽被赦免。门徒喜乐是因为看见这个他们的罪被赦免的真实。在旧约里面，罪是一个在以色列的这个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这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罪是人类最大的问题。那罪是什么呢？罪就是自以为是，而不是以神为是，不相信神，也不顺服神，这个就是罪。因为罪，我们都出于尘土，却要归回尘土。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神是要让亚当直到永生的。他说，唯有这个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意思就是说，他如果不吃，他就必定不死。我们出于尘土，我们本来是有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死。 现在在生物科技里面，我是做生物科技研究的嘛，一个领域是最火的一个领域之一，就是 longevity， 就是长生不老。人想要活，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每个人都在踏向死亡。因为罪，我们每一个人都自以为对的，人攻击人，国攻打国，夫妻不和，亲子关系紧张，没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说，哦，我错了，你是对的。那这样的话，这个也不可能有吵架，也不可能打起来了。之所以我们看见现在这个社会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紧张，这样子的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就是因为罪。因为罪，甚至所有的创造都在咒诅之下叹息。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知道，就这样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同叹息，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就是因为人的罪，这个所有的创造物都受到连累。也因为这个罪呢，这个社会要有立法、执法，要有法官的解释法的系统来维护基本的公民的安全。而这个罪呢，是人没有办法来解决的一个问题。各种各样的宗教希望用不同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这个在佛教里面有这个业，要用善行来解决这个业的问题。在这个伊斯兰教里面也有要用他们的善行来上天堂。而这个罪唯一的办法是出自于神，因为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只有神能来赦免罪，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才派下他的儿子为着你我的罪来担当，成为挽回祭。所以在诗篇三十二章第一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我信主的过程中，对于罪的观念也是在不断的在更新。在我信主之前，我练过一段时间的功，在练功的时候呢，我看见我能够进入灵界，我也能看见我有不同的这些鬼啊神啊，我也不知道谁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但是我在同样看见的时候，我也看见我自己身上的黑暗，包括我自己的思想。我也知道练功不能让我自己的这些黑暗从我的身体上或者我的心里面除去，所以我带着这样子的疑惑，我到了美国，遇见了耶稣基督，知道他的罪是能够赦免我的这些，洗净我这些一切的不义的。但是在中间呢，一段时间又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的骄傲就觉得让我觉得耶稣的十字架是为别人所设的，我是一个挺好的人，我的罪可能不需要那个耶稣基督来上十字架，我自己可以解决。然后在一个年轻人的那个聚会里面，神再次的来向我说话，就是说这些罪，这些心里的这些恶念，正是因为这样子的罪让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那在这样子的感召之下，我再次向神来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赦免和对于罪的洁净。我相信每个人对于罪的认知是一个渐进的，就像我一样。但是诗篇所说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是这些门徒从忧愁、害怕、疑惑、愤怒里面走出来的根本原因。他们看见了耶稣被钉的手和脚， 他们知道耶稣被钉的手和脚是为着他们的罪而钉的。就像彼得，他知道耶稣是不应该上十字架的，所以他拿起刀来捍卫耶稣。但耶稣就说，由他们去吧。弟兄姐妹，耶稣上十字架是因着你和我的罪。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罪过得到赦免，我们的罪得到洗净，我们是有福的。这个是我们能够喜乐的最大的原因。那第二个，门徒们他们能够喜乐，是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个复活的手和脚，没有血的玷污，没有死的印记，相反他是复活的手和脚。耶稣自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也必永远不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要死才有复活。我们只想复活，但是我们不想死。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经过复活才能蒙神喜悦，包括我们夫妻关系的处理，包括我们亲子关系的处理，包括我们和工作的关系，包括我们和对于社会的责任，包括我们对于社会的期待。耶稣他自己说啊，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或是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并不是说耶稣要我们断绝一切的亲子关系，断绝一切的夫妻关系，他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来让我们一切以前的这些观念死去。以前我们对于我们配偶的期望，以前我们对于我们孩子的期望，以前我们对于我们成功的定义，以前我们对于我们梦想的定义，以前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期待，都要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重新的来复活。而当这样子的复活的时候，耶稣说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房屋这样子的观点，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得到复活的时候，我们对于房屋这方面的东西，神是要祝福的。我们和弟兄的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永复活，这样我们和弟兄有好的关系，我们和姐妹们的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也要复活，我们和父亲的关系也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复活，我们和母亲的关系，我们和儿女的关系，我们和田地的关系，我们以前的观点和执着，我们真的都是要来好好的来省视，哪些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哪些是耶稣基督他的观点，不符合他的都是需要来死去的，然后他可以来复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的生命是贯乎这所有的，不单单是在我们的肉体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工作责任以及公义，都是需要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的复活我们这些所有的观念。而这些门徒他喜乐，是因为看见复活战胜死亡的真实。死亡、黑暗和失败是每一个人都难以接受的， 就像我们这个上个星期我们看见了这个小弟兄 Charlie， 他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在31岁的时候就结束了，我们难以接受。而耶稣说你们在这世上是有苦难，在我里面耶稣说有平安。以利麦子若不死去仍然是一粒，但是若是死去了就会有千百粒长出来。我相信 Charlie Kirk 的死亡他会兴起新的一批追寻耶稣基督的人，在这社会为着公义，为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盼望做光和盐。复活战胜死亡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也需要来经历。这个星期我的心情格外的抑郁，也是因为我在参与的这个同心差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文化的差异和同工们之间的不同的期待，然后同工们之间有不和甚至是伤害，那我很郁闷，我好像是经历死亡一样。但是我和另外 一对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然后宣告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在同心差会里面有真实的体现。哎，当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哎，很奇妙，那过了几个小时，那个这些不和的同工们愿意开始和解，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事情。复活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复活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复活是在所有的信耶稣的人的心里应该有的一个真实。当我们来自己来面对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和他的能力的时候，他自己的复活的能力就来让我们来战胜我们所面临的黑暗、失败甚至是死亡。当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安慰这些门徒，他并不是说好现在你们以后哎好好的回家过日子就好了，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的。耶稣对他们有期待。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哈，在大家请。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Amen。 耶稣来安慰鼓励这些门徒，不是只是让他们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耶稣基督让他们这些门徒受鼓励是有使命在他们身上，也在我们身上有。大家看这个段，他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段福音挺，这段记载挺有意思。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他是一个医生，他一直伴随着保罗去传福音，所以你看见他这段所经历的，他记载的就是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意思是说你们每个人不一定都要成为保罗，你们可以像我一样，但是你们要去，你们可以去帮着去做饭，你们可以帮着去看病，你们可以帮着去看小孩子，你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成为保罗，但是你们都要去， 因为只有去的时候才能做见证。如果我们都不去的话，我们怎么做见证？那就是叫道听途说。见证的意思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亲身所经历的。而神所应许的从天上来的能力就是圣灵。圣灵的能力是在我们去拆船万邦的这个条件下所赐下的。同样的，这个应许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也说到，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中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的大能是随处可见的。从2009年开始，我做教会的宣道部的执事。我还记得第一次去那个短宣，我记得是和勇哥一起，还有 Sean， 当时我们三个人。然后我们去那个四川，当时我呢没有任何人的那个这样子的就讲道的训练啊，这些没有。我们去到了西南那个民族大学，然后一个小的教室里面，一下子塞了五六十人，然后就讲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圣灵就感动我，就是说要来呼召啊。这2009年的我也没经受过神学的装备，也没受过这个讲道的装备训练。我呼召一半教室的人站起来，就差不多有二三十个学生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这是圣灵的能力，而这样圣灵的能力是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他神格外的来恩典我们。而这样子圣灵的能力不是一次两次，每一次我们出去都是有圣灵的大能去的。像我上次去，在2023年去迪拜，那次去也是有那个勇哥一起，我们去参加一个在那边的商宣的一个大会。在之前呢，我去探访那边的宣教士，遇见了百年不遇的大雨。我可能跟大家讲过，就是说我们那天正好要出去远行，远行完那个回到家呢，那整个公路就变成了水库，然后那也不知道怎么就被弄着到了那个水深之处，然后神就把我们逆行，然后上了高处，然后那个到了一个弟兄姐妹的家，把那个我们的这个 SUV 停下来，那个 SUV 就开始冒烟，就再也没有那个能够打开过。但是神就把我们没有被淹在水里面。我经历了神的大能。但那个短宣其实还没有结束。我今天也没有时间再讲了，那下次再讲。那长话短说，那因为那次呢，我对于这个发水啊，就是那个涨水很怕。然后这次 Ocean City 呢，我们要去嘛，然后那个正好 Irene 要来啊，我也说很挣扎，我说去还是不去，我真的感觉到神的呼召要去 Ocean City 看一下神的工作。最后终于去了。好，我们差不多下午五点多钟去的嘛，然后停在那个，我们也不知道，就找了一个离 Sunspot 不远的那个停车场。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涨水了。我们幸好没有那个停在这个街上，如果再停在街上呢，我们的车就开不动了。然后因为它涨潮是在傍晚的时候涨潮，然后我们的那个车离那个水也就差几个车距吧。但是神的大能，神保护我们，就是每次你出去就有神的大能，而这样子的大能让我们来惊叹神复活大能和圣灵大能的真实。所以弟兄姐妹，我真是鼓励你们要出去，不管是近处远处，我们会组织让大家有这样子的 的机会来经历神的大能，但实在是我们要走出去。那圣灵所赐的能力，让我们为耶稣做见证。那很快的我在谁来主动来抚平这些那个门徒的害怕？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来抚平这些门徒的害怕。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的这个信息是为你所准备的。也许我们很多的人心里面有这样子的愤怒、担忧、害怕、起疑念、惊慌。神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的外孙女她对声音很那个敏感，她的那个有大的声音的时候，她会，如果我在旁边，她会一把抱住我，然后或者旁边的亲人。我们的主耶稣相反的，他是主动的来拥抱我们的那个人。我们不用去寻找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来寻找我们，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用他的话语，用他的应许来鼓励我们。你害怕吗？你愁烦吗？你疑惑吗？主耶稣基督亲自来主动的来扶持你，安慰你。这篇道是为你，也是为我所准备。最后，在这二十路加福音的24章，我们没有读，但是我们一起读哈。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对付我们心里面的惊慌害怕，最好的一个工具就是敬拜。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惊慌害怕会被神的喜乐所代替。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的小组，每个星期有这样子的好的诗歌琴声来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在我们这教会的这个核心价值里面，十个里面有一个是敬拜，敬拜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的个人敬拜里面，你要敬拜主，在你敬拜的时候，神会把喜乐充满你的心。那很快的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讲道，怎么从愤怒、惊慌、害怕、愁烦到喜乐？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道和他的应许，我们要用神的应许来代替我们的梦想、期待和我们的认知。第二，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要看见自己罪得赦免的真实和看见复活生命的真实。第三个，我们要看见来经历耶稣基督的应许，包括圣灵的大能和敬拜时的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又